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圣灵的工作。关于圣灵的工作，还有几个名词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疑问，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赞美神，因为神的话对这些问题都已经给出了足够的并且是充分的答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名词呢，是圣灵的喜。这个概念在新约圣经中一共出现了七次之多，比如说在路加福音3:16，施洗约翰这样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在使徒行传1:5，主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1:5下半部分所说的不多几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节经文就是指发生在五旬节那一天的事情。五旬节将这两句经文带到了现实世界中，而五旬节所发生的给我们带来两种重要的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圣灵的洗是悔改自然带来的果效，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第二种立场则认为，圣灵的喜是以说方言作为外在证据的，因为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都说了方言。对圣灵的喜有错误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的理解了使徒行传五旬节的含义。我们应该意识到，五旬节是一个独特的救赎历史事件，五旬节是不可重复的，就像基督的被钉十架、复活和升天是不可重复的一样。所以我们不应当期待一个个人的五旬节经历，就像我们不应当期待有一个个人的过红海或者克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祷告的经历一样。我们也要思想哥林多前书12:13的经文，那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根据保罗所说的，圣灵的洗包括了借着重生给我们新的属灵生命，也从罪的捆绑中释放了我们。圣灵的洗不是神给一些超级属灵基督徒的特殊经历，而是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重生和圣灵的内住。你可能会说，使徒行传中还有其他信徒在信主后第二次领受圣灵的经历呀。我理解，但是如果五旬节是神的灵降临到基督徒身上的一个特殊的地震一般的事件，那么这一事件就会在使徒行传中持续的带来余震般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更多的余震般的圣灵工作。使徒行传2所描述的五旬节是圣灵登陆的犹太世界，而在使徒行传8，圣灵来到了撒玛利亚人当中。在使徒行传10，外邦人也受了圣灵的洗。借着这些记录，我们看到在种族和文化上彼此截然不同的人群都得到了重生、洁净，并且受了圣灵的洗，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 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些经文中的圣灵恩赐是什么，谁得到了这些恩赐，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得到恩赐，我们就错过了《使徒行传》最重要的点。神从万族中拯救罪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一个身体、一个家中。但是神是分步骤展开这一工作的，不是要显明哪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圣洁，而是要显明教会如何从耶路撒冷拓展到撒玛利亚，到外邦人和更远的地方。所以圣灵的恩赐不是要区分不同的基督徒，而是要显明神在建造教会这一工作上的计划和所带来的合一。使徒行传记录了历史上非常惊人但是又非常特别的一系列事件，这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他们从圣灵领受了非常特别令人感到惊奇的新能力，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正是神从旧约的工作过渡到圣灵新约的工作那一独特的时代。但这并不应当成为我们期待重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使徒们所处的过渡时代。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都受了圣灵的洗。第二个我们在圣经中反复看到但是需要被澄清概念的词组是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来自圣经的词汇，不是神学词汇。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告诉以弗所的基督徒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常常带来更多的成圣或者事工的大有能力。圣灵的充满通常是透过神所使用的恩典管道达成的。常规的恩典途径是什么呢？祷告、读经、聚会、聆听神的道被解释和应用，以及彼此相交。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应当期待说，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而是在基督徒生活中重复不断发生的经历。但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有圣灵的内住了，该怎样被圣灵更多的充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想气球是怎么样的。气球里面早就充满空气了，但是如果我们吹更多空气进去，气球就会更加被充满。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灵内住的同时获得机会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成圣侍奉，更多的带着能力。只有父神赐圣灵给基督的时候是无穷无量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圣灵的恩赐。就圣灵的恩赐这个问题有很多可以说的，因为有很多的误解，也有不少福音派教会甚至因此而分裂。但是圣灵的恩赐恰好就是为了避免教会分裂而被赐下的。在以弗所书这封伟大的书信中，使徒保罗向读者们展现了神在永恒中所定的奇妙计划。他从第一章开始讲述恩典福音的美好之处，是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各样的属灵福气。福音的大能在第二章得到了展现。福音不仅将属灵已死的人复活重生，使罪人与神和好，在基督里神还成就了一个新的社群。这个共同体不是因为民族、兴趣或阶层而建立的，而是透过基督建立的。第三章很清楚地说，透过这样的共同体，也就是教会，神把他奇妙的智慧和荣耀都呈现出来。这样的展现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罪人组成的群体，却要展现神的圣洁、神的荣美和神的慈爱。 保罗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在第四章他呼吁教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在第四章七到八节接着写道，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保罗在这里回到了旧约，引用了旧约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来指出圣灵的恩赐降下意味着仇敌的失败，也就是教会的得胜。从这里开始，保罗从十一节列举了一部分的圣灵恩赐。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圣灵恩赐的唯一列表，或者说所有列表。但是从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五个重要的观念。首先，第一，新约圣经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属灵恩赐列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属灵恩赐。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在这几个举例中找到自己擅长的，你不用觉得说你没有属灵恩赐，你可以拥有多个属灵恩赐，但是只有耶稣拥有所有的恩赐。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在这些属灵恩赐当中，跟神的话语相关的恩赐是优先的。你会看到有几个列表都是把与圣经有关的恩赐放在前面的。第三个观念，这些恩赐是从神来的，神根据自己的喜悦而赐下属灵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对他人恩赐的嫉妒。属灵恩赐是这位良善的神所赐下的，他最了解我们，也最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会犯错。我们的工作是信靠他的设计和计划，忠心地侍奉他。而且只有当恩赐足够丰富和多元的时候，身体才能够工作的最好。第四个观念，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经文说，基督赐下各样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是如何被发现的呢？透过服侍他人而发现的。我呼吁弟兄姐妹，呼吁亲爱的朋友，你要看到教会的需要，然后起来加入和服侍这一需要，这样其他人就能得益处。我们不能说我的恩赐是教导，所以我不做招待，或者我的恩赐是劝慰，所以呢我不传福音。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应当寻找需要和能够给别人带去祝福的方式，这样他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服事认识神，并且得建造。第五个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恩赐或者有没有恩赐，爱都是一切使用恩赐和寻求恩赐的指导原则。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讲述属灵恩赐的核心观念。似乎哥林多教会把恩赐讲方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自认为因为拥有了这些恩赐，所以他们是更属灵的，应当在教会中受到重视。但是我们要知道，属灵恩赐并不是赐给我们叫我们自夸的，也不是为了我们扬名的。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为了爱他人和建造教会。我们使用恩赐的方式，无论是教导、是讲道、劝慰、是奉献、是服侍还是带领，都是应当以爱的方式去表达的。今天的最后，我想回应一下现代灵恩派所抛出的一个问题：今天还有没有医病、赶鬼和说方言的恩赐呢？首先，我想说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光谱。在光谱的一头，比如说在光谱的左边， 是一些基督徒和神学家，他们相信这些属灵恩赐是今日教会的常态，所以在每周的聚会中都应当期待甚至安排时间给医病、赶鬼或者讲方言的恩赐被使用。这一观点被称为是属灵恩赐持续论。在光谱的另一头，也就是光谱的右边，则是另一些神学家和宗派，他们认为这些恩赐都已经终止了，不会再有了。如果他们听到有某些地方发生神迹，他们会竭力地想要证明这不过是骗局。那么更多的教会和基督徒是落在中间的某一段，他们既不期待教会每周主日聚会都会有赶鬼、医病、说方言，他们也不会想要证明那些声称拥有这一恩赐的人都是骗子。如果真的发生了医病赶鬼，他们会参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4章所说的，来确保这的确给教会带来了益处、合一，并且呢是在合一的次序底下发生的。我想说呢，我们并不需要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每一个人都得同意。不同的基督徒会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根据圣经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继续的彼此相爱。但是我想给你一个观察，希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那么你会注意到一个模式，就是在神的百姓中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总是伴随着重大的神迹。比如说在出埃及的时候有石灾、分开红海、磐石出水、天降玛拿以及其他的神迹奇事。当律法被赐下的时候，当先知宣告神话语的时候，当被掳的时候，以及其他圣经中的关键事件发生的时候，神迹奇事总是被赐下，以确认和建立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新约圣经中，无论是福音书中耶稣的到来，或者是使徒行传2章中教会的开始，或者是圣灵的降下，都会发生什么呢？都会有神迹奇事的集中发生。随后在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保罗强调说，新约使徒的权柄是借着神迹奇事异能而显出凭据来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新约圣经当时正在被写作，福音信息已经被赐下和确认。当这一工作被奠基之后，神迹奇事就不再频繁地被提到了，所以我们在教牧书信中就很少看到神迹奇事的出现。但这是不是说神不能以超自然的方式工作呢？当然不是。这是不是等于说神必须以超自然的方式工作呢？也不是。我们需要持续地为神施行神迹而祷告，也就是祷告神医治人、圣灵重生属灵已死的人，求神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当神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会以他喜悦的方式做工。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神启示他自己的首要方式是借着神迹奇事。神已经给了我们圣经，给了我们圣灵，神也持续地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身上做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圣灵的工作。在系统神学这一门课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22讲。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学习了三个词。这三个词呢，其实在当下呢，常常会带着一些分歧。第一个是圣灵的喜，第二个呢是被圣灵充满，第三个是圣灵的恩赐。在不同的教会啊，不同的宗派以及不同的地方呢，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对这些词的理解会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公约数啊，有我们共同认识的。首先来看圣灵的喜啊，我们如今常常会说我受圣灵的喜，那在圣经当中也提到了。那结合今天的内容，我们对圣灵的喜是否还有疑问呢？我们会不会期待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临到我，让我觉得啊，我是重生的，我被圣灵洗过了一遍？
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确实是有这样的期待，因为他们很期望就是说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圣灵的喜。就是讲到圣灵的喜，他会觉得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圣灵的喜，今天还能够经历到吗？可能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圣灵的喜，如果是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觉得我们很期待去经历一个超自然的事情，来证明是不是我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喜。透过这一课也告诉我们，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是有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但是这些重大事件比如说五旬节的这个圣灵降临，圣灵的喜哈，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重大的事情不代表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不是说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而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一个基督徒是否是受了圣灵的喜。
我想这个圣灵的喜，如果去理解它的话，就跟我们上一期节目谈到那个你要不要凭着感觉，这个是有点雷同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没有感觉到受圣灵的喜，或者说我感觉到受圣灵的喜，这其实都是人的一个主观的意志在起作用的。所以我想呢，一个基督徒我们并不是看重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受到圣灵的喜，也是要看到一个人他有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个生命的证据。在今天这个资料里面，其实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有触动的是他讲到这个被圣灵的充满。那被圣灵的充满也常常是我们基督徒去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希望我是被圣灵充满的，感觉好像我被圣灵充满了，我就像是热情洋溢斗志昂扬这样一个状态。事实上被圣灵充满，他这里讲到的我觉得特别形象的就是他用一个被充气的气球这个原理。那这个原理呢，其实他让我对这个圣灵充满有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看见。确实你看这个气球，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吹气，这个气球它才会不断的大嘛，不断的就是膨胀
饱满，
对，饱满。可是当你一旦停止了这个吹气的时候，那个气球虽然你眼睛看不到它有一些缝隙，但它就会有一些小缝隙在不断的漏气，然后它就会慢慢的瘪掉。所以这个呢就提醒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也会因为一些破口，可能这些破口我们不知道，没有及时的发现，也没有及时的修补，渐渐的我们感觉不到神了。这就像是我们上一周节目提到的，我们好像有时候是在这个常常在软弱的时候感觉不到神。其实一个基督徒生命，假如说我们对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破口没有意识，没有感觉，没有修补，我们也会渐渐的感觉不到神，也会慢慢的远离神的。所以那样的时候不是说圣灵不愿意充满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想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要想要被圣灵充满，就得像给那个气球打气吹气一样，我们要不断的就像圣经里所提到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当发现有破口的时候就赶紧及时的去处理， 特别是被圣灵责备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回转，及时的更新自己，改变自己。
其实塔曼呢已经从圣灵的喜过渡到了被圣灵充满，这是非常好的提醒。那思雨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圣灵的喜，我们不应该有如此的期待，或一定要强迫自己有特殊的经历才能够证明。
因为这部分呢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都受了圣灵的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圣灵的洗它是一个自己能够可以看得见的一些指标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到圣灵其实他已经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动工了，已经是在工作了，也就是说我们都受了圣灵的洗。那来到被圣灵充满的话，其实被圣灵充满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的，它可能是持续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会不断的去经历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过程。当然呢我们都期待被圣灵充满，那到底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部分。
是常常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能够被圣灵充满。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圣灵的恩赐。这里面讲到圣灵的恩赐呢，有几个重要的观念提醒我们，我们要仔细的去分辨并且运用圣灵的恩赐。这里有几个原则非常有趣，其实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圣灵的恩赐是出于爱人，造就人和教会的目的。这里面这几个观念和原则我们是否认同？
我是认同的，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醒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就不参与教会的这方面的侍奉。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其实神给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当然呢有些恩赐它比较突出，有些恩赐它没有那么突出，但并不代表我们是不能做这一方面的侍奉。
像刚才思雨讲的，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说我没有发现神给我什么样的恩赐，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事实上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觉得，就是觉得我没有什么恩赐，所以我拒绝教会给到我的一些安排，或者说对我的一些呼召的时候，我要思考的就是我是不是正在拒绝神赋予我的这个恩赐呢？因为实际上当我们能够去主动的去观察教会，因为我们说教会属灵的家嘛，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个教会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并且我们能够去主动的去提供，比如说给别人的一些必要的关怀帮助啊，或者说我们主动去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啊，我们在这个当中一定会发现我们的恩赐究竟是什么。但恰恰是当我们不断的去拒绝啊，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恩赐，我觉得我没这个能力，还是请别人吧，我们可能正在拒绝神已经赐下的恩赐，所以我们也发挥不出来。
是是，关于恩赐呢，他这里提到五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其中刚刚大家都提到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会认为自己没有恩赐，去回避甚至是逃避一些服事。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有恩赐，但是我们使用这些恩赐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爱人和服侍神，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这里关于圣灵恩赐的提醒非常重要，也盼望这些提醒呢给我们带来帮助和造就。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是主爱让我们向高山连起来，向前走向那奔腾澎湃的海，跟着圣灵走永不再回来。